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没有错，你没有走错棚，这是欧游记的特别周间节目。那上一次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多聊到了一个部分，但是因为考量节目太长的关系，所以把它拉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单元。那这个小单元要聊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这一趟葡萄牙的旅行之中，还有另外一位也非常重要的建筑作品，没想到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忘记了，反而是到最后面的时候突然想起来。那这个作品是什么呢？那就我们马上收听接下来的特别小单元节目咯。那其实在里斯本还有波托，我们其实还少漏讲了一个部分，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稍微谈一下下，那就是在波托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波多音乐厅。那它这个就是库哈斯他在当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作品。
他这栋是被公认，我说公认不是他指认，他公认，大家公认他最好的作品。
应该是说形式上来说相对起来比较单纯简洁，没有那么复杂嘛，
也可以说，对，也有一说可以说是他一种思考的集大成之作吧。当然真正集大成他自认的是我们那个士林夜市的皮蛋豆腐，他自认。
哦，真的吗？
对，
希望盖完之后他还可以这么说。
对，应该还可以啊，我最近去看一下好像还 OK 啦。除了某些就是某些台湾人深根蒂固就认为他不好的例外啊。
形式上比较特别吧，可是我觉得库哈斯他的设计一向都非常的不融入当地。其实就算是波尔图的音乐厅这个案子，他在当地整个古城里面其实也算是非常的格格不入的。那他其实有几个比较设计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整个音乐厅它是有很多个入口，然后是可以开放民众随时都可以进到馆内去算是游走参观这样子。那同时呢，它的整个接待处啦，然后衣帽寄存处跟购票的区域，它其实是设置在它不是设置在一楼，它是设置在地下，等于说一般人进到这个场馆里面去了，它是先往下走，之后然后才会再往上走，走到它的音乐厅里面。那另外我觉得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库哈斯在设计场馆的时候，他其实都非常会想要把就所谓开放，然后让民众可以随时去参观这件事情给体现出来。那像比如说像是皮蛋豆腐的话，它就是士林的那一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它其实有设置了一个特别的导览路线，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付，可能不确定说未来是免费或者是付费的方式，就可以去把它整个
免费吧，预设
就是一个 public
预设是免费嘛，
对，
就可以让它整个去，大家可以从甚至说走到整个表演厅的上方，然后去绕一圈去看一下，
到屋顶花园，
对。然后到波尔图的这个音乐厅，它其实也有类似的设计，它就是有在墙上开了一些小孔，让大家可以从外面看到整个演奏厅内音乐家在彩排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整个大音乐厅的背景，就是它跟一般的就是封闭式的音乐厅很不一样，它的大背景呢反而是一个开一个一大面的玻璃窗，等于说人们就是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它其实它的背景是整个波尔图市区的景致。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设计上蛮有巧思的地方。
其实先讲外观好了，我觉得的确蛮突兀的，但是前提是站在周围。其实最一开始我们到就是靠近这栋建筑物，好像从地铁站出来，印象中
是
那时候我看到它的屋顶
很脏，
跟前面的老房子叠在一起，很有意思。就是说它那个屋顶跟老房子好像是长在一起的，就是一开始这样的观看。这一点其实在台湾罗东的那个文化工厂也有类似异曲同工的样貌，等于说它跟周围的那个巷弄感觉是蛮融入的。虽然皮蛋豆腐没有，但那栋其实有，因为它的屋顶是有一点斜切的样貌，只是说你走到它的周围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为什么那么格格不入。其实老实说好，它这栋房子原本是其实就跟很多大师会做的事情一样，它是把别的案子拿过来用的，就是它原本好像是作为一个住宅，印象中对
鹿特丹1998年一个 Y2K 这个 house，
对，然后他进土的时候 把这个放大，原本的客厅就相对应变成它的就是可能大厅或什么相对应的空间啊，等于它把它放大。当然我觉得这样的像大师都有所谓挪用，只是说扩大师在处理其实应该这不是重点。其实我们谈 REM 扩大师大家要从它的一个理论基本相关去着手。当然我们先单纯谈振动建筑的话，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谈。第一个是关于刚刚博翔提到它那个外观，其实扩大师一直有种想尝试把一种你可以说庶民文化或流行文化或相对应的所有文化性去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态度。但这种融合是一种概念，它怎么反映这家建筑物呢？我觉得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就是博翔提到的所谓开放性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它的配置跟它所进入建筑物这件事情是它希望能够 open 给 public 的一个动作。那从外观的配置，其实有时候所谓设计我们有时候不用强求太过复杂，只要这个空间能够符合那个需求，能够创造那个需求，也许它就是成功的。比如说我们到这栋建筑物附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在所谓的地景，其实它的地景是有点类似曲线的状况，一部分会高起来变成房子，一部分又会变成
土地，有点像一个魔毯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卷折的这种结构，有些地方掀起来，有些凹下去。
对，但这掀起来为了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除了造型之外，相信那个药线应该是很有感觉，它其实可以给玩滑板的人去玩。那我们现场也有看到，
还有它底下，还有它底下是有实体的室内的空间的，
对，
就埋藏。
当然我是说，对，埋藏在底下。但主要是针对整个我们在地面广场的部分、啊、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它量体的斜切，也是应用在如何去跟周围的使用上能够呼应的。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它的量体感是有点怪异的，就是我们如果节目有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斜得很夸张。我常常当然就是开玩笑说，不管是 Renquas 或是杂哈的建筑，我都把它称之为斜门歪道，因为它的门是斜的，路是歪的。尤其是它一楼有一个餐厅，那餐厅的门整个是斜得很夸张，印象好像45度吧，就是说这个门是斜的。但我觉得这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它是自动门，如果我今天出去的时候门忽然关了，会不会敲到我的后脑勺？有可能。当然它可以感应打开了，只是说它这个斜的门搭配斜的墙，其实无意间中创造了餐厅延伸出去户外餐厅的一个遮映空间，也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雨遮的概念啦。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它一旁的楼梯底下也挪出了空间，然后我们在当地有看到当地的一些 band 或什么街头就在那边做演奏，所以其实 Portal 其实也是蛮荒凉，就是相对于我刚刚谈到西班牙的那种感觉，热闹的感觉，它还是很荒凉偏僻，但是当地人在使用的时候也许对当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状态。这是第一层次它对于如何跟当地的一种使用状态去融合的。那我可以稍微提到说，我们皮蛋豆腐其实一开始听说啦，就是原本那个基地底下是士林夜市，那原本扩大师希望把那个士林夜市保存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那个皮蛋豆腐一楼实际是士林夜市，
是地面层。
只是后来被北市府，应该就是很多理由啊，你也知道政府希望干干净净啊，好管理啊，就把士林夜市迁到现在那个很奇怪的地方嘛，然后没什么人，地下室公共安全可能也有一点风险的一个地方，然后又不好逛又很挤，所以完全就是一个很失败的操作。这一点其实也不管在南洋博物馆啊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有一点没有达到扩大师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是皮蛋豆腐一个可惜的地方。所以皮蛋豆腐现在一楼就是一个纯粹空的广场啊，只是自己能不能反映像 Portal 那样子很多人使用，我觉得要看台湾的文化性。比如说台湾对于像药线也知道啊，极限运动或滑板这种事情能够在那种地方使用，我觉得也是一个那个吧，需要讨论。
应该说这种街头文化本来就是各种地方寻找自己的出路，那刚好这个建筑师有提供类似的空间，绝对是要把它极大化的发挥啊！
我觉得，
但是
要先可以谈一下那个现场的状况。
对，
是啊。不过应该说这种东西，我觉得有时候一体两面，因为建筑师想的当然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啊，或者是极限运动，或者是滑板，当然是好的。那我们也就是玩家，当然也会找这种地方玩了，当然觉得很棒。但是其实在对市民来讲，我觉得以前我常常在玩的时候比较还好，可是我现在后来有时候觉得那个维护上真的也会是一个问题吧，因为有些东西就会变得比较脏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政府单位或者是相关的管理的单位其实要有 有一些资源去维护，它才有办法让这个活动可以一直延续下来。不然其实国外虽然有时候会有这种空间，可是最后啊，我发现啦，其实从很多滑板人的影片里你就会看到，像波多音乐厅的这个斜坡，搞不好到时候因为居民说什么什么，然后在那个斜坡上就加了很多的凸块或者是一些凸起来的障碍物，就没有办法玩。就其实国外有还是会有这个状况，就是你管理单位没有好好去维护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在的。那就当初这个设计的一个美好的意外就这样消失，会蛮可惜。
也就是公共利益的考量啊。
没错，就是它常是一体两面的。但是现场这个是真的蛮不错啊，非常想玩的。
可惜你没有带滑板去的。
对，你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啊，就是坐在那个滑板上，他可能也不会玩，但是就是当就是一个滑板车坐在上面，就从斜坡上溜下去。
好像还有爸爸带小孩玩的印象。
这个，然后也有跌倒啊，干嘛？但我觉得那个是蛮有趣的。嗯、
这网络的示范呢、啊，那个 Quest 的儿子拍了那部纪录片嘛，关于他的爸爸，就 Red、
哦、
那部纪录片，
哎，也是有滑板。
其实那个 trailer 里面就可以看到，而且他还一路从室外滑到室内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整栋建筑变成他的跑步场。好，我们回来就是刚刚谈到这种文化性，我觉得第二件事就是反映在它的建筑空间的一个呈现吧。当然，库哈斯，我觉得理论是理论啦。对于理论如何变成一种操作手法，就是每个建筑师的一个操作。当然，对于库哈斯的操作，我们至今是可以批判的。但它的操作方式是很有特色跟艺术性的，等于说它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那确切的反应就是在它颜色跟材料的处理上。那它的颜色其实很有意思，是不管你看它这个作品还是很多作品，它都会用不同颜色的光线去代表说这空间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作为餐厅，假设我是随便举例，它打黄色，这边可能是某个回廊，它打紫色。然后它用这种非常直白的方式，包括说它连材料的选用也是非常的简易直白。那其实在那个年代也有不少建筑师，包括 Frank Gehry 早期也是用一种所谓你说铁皮，在台湾来说可能是不太好的一个印象，但是他却可以把这种廉价材料在建筑中把它应用的非常具有特色性这样子。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博洋提到那个大音乐厅，其实他从座椅不是那种一般我们音乐厅那种很高档的座椅，它是很廉价的。它周围的材料也不是用很特别，它用当地的一些木头，用很简单的方式去拼贴出来。只是说他把它拼贴的特别有艺，你可以说有艺术性啊，有点像是你说普普艺术啊或什么相关的这种，或是那种呈现方式，或是 Andy Warhol 那种所谓的那种呈现方式，是有一种带有流行性，但是他又试图去创造一种具有超脱现实的一种意味。那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也是很矛盾啊。但 Ren Quas 也谈过说建筑师很有争议的，他对于建筑的处理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矛盾之处。他算有很廉价的材料，但是却有一种材料很特别，其实就是刚刚博王提到那个大的玻璃窗。那其实音乐厅打开玻璃窗的确是一个对于体验上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创新，因为传统音乐厅就是很昏暗嘛，但那个音乐厅就是当我看完一场戏或一场音乐的时候，我转身沿着走廊往后走的时候，我面对的是一大片，你可以说光明好了，就是玻璃窗，就是他看到不是一个昏暗的墙壁，而是一个具有很平易近人的一种光明感。当然这玻璃窗还对准了它旁边的一个圆环的一个纪念碑，这也是特别有作为一个轴线上的设计考量。相信这个很多建筑的一些学生很熟悉所谓什么轴线的一些对配置啊或基地的一种联系感或什么，它在这边也做得到。但最重要的是打开玻璃窗有个问题在于说，玻璃的隔音性跟所谓的这种吸音性可能会影响对于里面的演出。所以那时候 Ren Quas 就特别设计了一种，我觉得他当然 Ren Quas 不是说他设计，而是说他常常会跟很多你说结构技师或相关的各行 各业的一个的学者去做一个讨论，尤其结构上是蛮多创举的。那我相信这个材料上一定也充分的考量到很多的一些模式在，包括说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吸音隔音的一个的权衡。所以玻璃平板玻璃要如何做到所谓吸音或是反射的效果呢？所以他当时就把它设计成所谓的曲面玻璃。这种曲面玻璃不是那种大曲面，而是很小很小的曲面，很像是你在图纸上画很多小波浪的那种感觉。但这种玻璃呢，其实以台湾来说是做不到的，而国外做得到。所以我们后来那个皮蛋豆腐中间那一个方形全部用曲面玻璃，实际上不是完整的一体成型，它是透过两个 类似就是两个 C 型去拼出一个 S 型的状况下而去拼接出来的。但在 Portal 的话，它是可以直接做到一体成型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它那样的工艺是很惊人的。我不知道造价是不是相对于比较贵，但是它确实也是比较高高。
那有趣的贵很多，欸，而且台湾其实是从西班牙进口那个玻璃。
听说记忆的好像全世界只有一间玻璃厂会做这种的玻璃
哦，了解。
那只要看到这种曲面玻璃的话，基本上都是那一间玻璃厂做出来的。像是最近莎娜在忘记好像法国还英国有做一个，好像是法国吧？
哦，法国嘛，那个立面嘛，就是
那个
整个立面的装修。
对对对，就它也是某一种就是不同曲率的曲线玻璃，那基本上都是同一间玻璃厂做的。
其实刚刚静姐讲的这个曲面的效果啊，就是要达到扩散啊，让这个声音的传达可以扩散出去，而不是在一个地方不停的反射，所以曲面就可以达到很不错的效果。包含在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用一些冲孔板，其实冲孔板也是扩散的用途。
还有吸音海绵，甚至直接当
装饰。对对对，就是音乐厅里面的声学其实不在吸音反射跟扩散，那这个玻璃其实它就是有这个扩散的功能。
那其实谈到刚回到说谈到它的矛盾点，就是它其实材料使用上有很廉价但有很昂贵的，但手法上也有很精致跟很粗糙的。这种粗糙我觉得最有趣是它大厅沿着那个楼梯，就是要走到那个所谓的音乐厅里面的那个大楼梯啊，它的扶手很多人其实曾经也有不少人有一些人啊批评说欧玛的就是 Renfrost 的作品其实没有细节，但他只没有细节是他有些做法可能太过直接。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楼梯，他中央的楼梯因为楼梯很宽嘛，中央有设一个扶手，他扶手真的是一片玻璃板就直接插在那个楼梯上，就是看起来好像没细节，但实际上那个可能是有细节，因为一片玻璃不可能随便就插在一个楼梯上，他可能是有预埋一部分在里面，等于说他做工可能是很复杂，但实际上你就看到说楼梯不是锯齿状，玻璃就真的呈现锯齿状，感觉好像很简单一片玻璃，但实际上有时候那是很多细节去处理的。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它的一个设计巧思跟细节。那其实它的整个建筑物就是充满了一种魅力，在于说它除了去表达一种常带有一种超现实的氛围，二来就是它试图去让这栋建筑物的体验有时候是蛮直观的，我们透过不同颜色去带有不同空间，我们透过常明熟悉的材料去演绎出更加特殊的一个去辅助他所表达的一个空间氛围。那其实这也是充满他一种可以从他的建筑的一个论述中去发掘出非常多有趣好玩的一个面貌，那这同时也充斥在他的很多那个其他作品之中。这样
是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栋房子最有趣是走进去在他空间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是真正你一定要进到里面体验的那个状态。那其实这关联到他当初的一个设计手法，就是这种类似 tunnel 隧道或者挖切的这种方法，它等于是相反于一般的这种可能传统的协和式的音乐厅或剧院，它是用一个相反的方式去思考，反而是先实体先出来以后再去挖那个空腔。它里面有一大一小的一个音乐厅在那个量体里面，那也就是这样会等于像观者有点像一个蚂蚁一样，就是从那里面大厅一进来，然后沿着壁面绕上来，才进到那个真正的大那个对对里面那个后里面。那我们当天其实非常想体验那个空间，所以甚至是想去赶上一场音乐会。那可惜我们到的时间比较晚，但后来想到一招，就是等音乐会散场，所以呢，我们就散场的时候门一打开来，我们就混进去了。
没有，其实有沟通啦，
是、
那个、
是稍 对, 对对，但就是趁散场那个时间，
五分钟，他只给五分钟，
是
五分钟进去，赶快拍照就出来。
其实非常的惊人，我觉得那个空间。
对，
不管是刚刚静姐可能提到的一些材质，就从金属、玻璃一直到可能光线，有很多紫色的光线，那在进到里面是全金色的一些壁面，还有丝绒，那甚至是有一些网络上可以看到 VIP 室啊，是那种反应波多的这种马赛克砖的一个做法，那包含曲面玻璃，所以就几乎是 等于是一个大的量体，但是里面有各种各种的，它创造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落、不同的空间，然后完全
一种复合
在你的就天地壁都是不一样的材质的状态下，竟然出现在同一栋房子里面。这种挖空的手法，其实我觉得 Quas 可能从早年就包含刚才讲的那个住宅，甚至后来的那个荷兰驻柏林，就驻德国的柏林大使馆。很可惜，我们本来柏林也预定了这个要去参观，但是也是稍晚到，但是就进不去了。它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量体先实体先出来以后，然后去挖出那里面的 public space， 还有一些主要的空间。那我想可能可以直接带到就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虽然两个都是音乐厅表演场所 theater 这样的性质，但是我觉得在操作上有蛮大的不一样，就是在这个刚才讲的一个实体然后挖空，以及其实我觉得表演艺术中心体现的反而是一个 Quas 比较早期的一个设计手法，
还有理论的那个嘛探讨的方
式。对，就是反而你去看它的就表演艺术中心大家都知道嘛，有三个剧场，那 plug in 一样，就是三个加在一起在一个方形的量体，就是这样插入的实体，那直接显露在外面。其实你从他早年的法国国家图书馆1989年的净土，到后来的可能广州歌剧院，其实都有类似的做法。那还包含卡斯鲁尔的那个媒体中心的提案。但 Quas 如果本人就会说这个特别重要，也许就是他早年的那个理想一直没有被真正完整的盖出来，因为刚才讲都是净土然后都没有上， maybe 也跟这个有点关系。但就是一个是用实体去拼 plug in 插入，那一种我觉得是刚好相反过来，波多音乐厅是一个先有了那个实体然后去挖出那个真正的实体空间的做法。
不挖归挖，讲简单，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不管是 AL 出作品集还是什么，其实他们在探讨这个状态的时候也是感觉做很多功夫啦。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草模的很粗糙但是很有力道的草模操作，草模就是真的实体模型的操作，还有照片，我们会看得出来他如何去有点像玩魔术方块那样，很像是以前你说多宝盒还是什么那种抑制积木的一种处理状况，如何让能够空间的使用是达到一种流畅但又能够组合起来有力道的。
而且我很记得像里面的那个厕所也是斜的天花嘛，然后还有一个吸烟室，虽然没有进去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悬浮在半空中，那吸烟室是悬浮的状态，
黄色的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玻璃然后卡入在那个中间的亮点，
就是很多像电影一样的那种画面好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竟然都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出现了。
其实这其实就可以带到说他从 Dearest New Year 的观察嘛，所以提到这种我们刚刚有仿佛一种把各种文化然后呢复合用色挤入在一个空间之中的一种呈现状态嘛，那这也是跟他那时候对于纽约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启发。
是，还包含最后我们其实钻出他的屋顶嘛，有一个露台，那个黑白菱格纹的那个露台，
那个砖真的
很像 Asher 的那个画，只是没有变化。
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广场的那个纪念碑。
对对对，那也是对着纪念碑的那个角度。
当然，多多少少因为这样的就切来切去的手法，也会产生一些比较剩余的空间，就我们其实体验有些角落甚至是完全锐角的状况，那其实都应该说有些不是很机能使用来说考量的一些空间也会产生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就 Dearest New Year 对纽约的观察，当然我们可以粗浅啊，我觉得直接还是看他那本书所讲的整理出大概几个方向啊。其实 Renqua 早期在纽约的观察大都会，其实他的那个事务所 OMA 其实就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英文的一个简写，其实来自于他对于大都会观察的一个启发所写出的一个论述，而他把这样的一个大都会的一种零零种种的一种现象把它归纳成几种理论性的探讨，当然他实际上把它转化成一种设计性的手法。你可以直白但可能有点粗浅的说，他把一个大都会的一个样貌搬入他的建筑物之中，所以我们去观察一个大都会会感觉到说，你一个都会的城市它的皮层是干干净净，你看纽约的那种市区或什么，但是你一进到 一栋建很大型的建筑物之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里面的一个，你可以说它的错落，它里面是很错落的，很多电扶梯啊，很多百货公司零零总总，或很多空间有商办，也有一些很多空间的一种很复合混乱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应该是深受它，就是它非常着迷的。而它把这样的一种特殊性变转译成几种建筑物的设计手法，其中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其实在于说为什么它能够去操作这种卡扣式充满这种复杂的一种建筑形态，在于说继科比一谈到自由平面的一个的理论之后呢，他大概啦就是最主张就是说，我们建筑的设计应该从一个剖面的角度，或是一个 3D 就是一个立体垂直向的角度切入去思考中每一个层次，就是我的高度层次，而不是水平拓展层次，而是垂直拓展的层次中它有什么的呼应跟变化。比如说我们一般看建筑楼层就是一楼二楼三楼四楼，那如果我今天将其中一个一楼的东西变成一个量体，而塞入在二三楼之中的时候，它能产生什么变化呢？就是说一个盒子砍入了二三楼，那二楼三楼都同时看到这个盒子，那这个事情就会产生了很特殊的一种体验的一种面貌。那这个不管是谈到的 Portal 还是说未来平安豆腐，还是刚刚提到那个柏林的那个大使馆，其实它透过不管是坡道斜坡，还是说楼梯的几个穿插，还有几个量体的卡扣，都反映在他在剖面图中，可以看他作品集很多剖面，很有意思的剖面图，去达到一种视觉，不管是视觉上还是说活动上的一个传达跟变化。而这一点呢，更是反映在皮蛋豆腐中，他力图打造一种让所有剧场能够合而为一，三个量体中能够打开彼此，而三个量体中又有一个刚刚提到说可以参观动线穿插卡入在其中的时候，而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觉变化性，让外面的人可以透过这个通道而看到剧场的不同面貌。而这只就是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理念跟手法去达成的某一种效果，而这效果又符合刚刚谈到说他如何去接纳庶民文化，如何去对于市民是 friendly 的一个手法。如果皮蛋豆腐真的不收费的话，我就可以从入口一进去，我不用付钱哦，我只要有个特殊管道，看戏也看戏去走这个入口，那我纯粹想要去体验这栋建筑的时候，我可以走另外一个入口，透过这个入口所设计的通道，我可以同时看到后场，我会看到音乐表演的一个里面的空间，我还可以走到屋顶花园，最后再结束我这趟旅程而出来。而这个动线如果不收钱，它是一个就是对 public 是 friendly 的一个状态，但它同时又达到它可以满足它对于设计这种复合的一种概念，同时又满足它如何去让大众能够体验到这种复合文化多元的一个生活样貌。我觉得这是可以去看待皮蛋豆腐，不要纯粹用它的外观，当然外观我觉得见仁见智啊，有些人觉得很突兀，但我觉得多多少少看建筑可以多用一种体验性的感受性的去评断说这栋建筑它带给的意义跟价值是在于什么，这样子。
是是，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可能比较主要的 Sitza 或者是德莫拉，其实也都有一样的类似，就是说需要透过经验体验，你其实才能完整了解一栋建筑 的全貌到底是什么。
是没错。好，那我们非常谢谢静姐还有德珍，就是针对整个库哈斯他的设计脉络，还有这是他近期几个比较大型指标性的案子的非常详细 的介绍。相信就听完他们的介绍之后，大家应该都觉得这些建筑物应该是耀然眼前吧，好像参观过了一下。那我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皮蛋豆腐最终建筑物建成的那一天。那当然说可能
已经建完了，建完了。
在做试装啦。
对对，听说不是六月都已经试营运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还没试营运，还没试营运，
还没到试营运，
还没。
大家可以上欧马的那个网站，因为我今天有上去看了一下，他们又有更新一些新的最新的内部的照片。
是是是，
包含那个亮起来灯的那个手扶梯。
对，我记得是今年年底的时候会试营运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的状况其实很难说，因为毕竟好像最近施工的状况也有受到一些工人染疫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有些延宕。但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就是库哈斯在台湾，其实这不是库哈斯在台湾的第一个作品，这其实是第二个，只是他第一个作品他不承认而已。
哪一个？
就是那个清水休息站啊。
那个不是跟台湾的那个，
他不承认啊。
对，而且现在清水那个内装被搞得
那个真的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很有台味。
很有台味，
应该说台湾的庶民味这样。
不得不说，就是建筑建完之后就 我们建筑师就真的是毫无掌控权了啦，就是他就只能任他去了这样子。那我们下一站又会去哪里呢？就让我们继续期待下去咯。谢谢你的收听，并且听到了最后，希望听完这个特别的小单元，让你对库哈斯有更深入的了解哟。库哈斯在台湾的作品这个皮蛋豆腐也快要完工启用了，真的超级期待的啦。这栋建筑物头头尾尾这样子也已经建了快十年了吧，我觉得。那也希望说疫情可以赶快结束，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这栋建筑物的开馆咯。好的，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留言评价。那另外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就是 Arc Plus Podcast 这个 Instagram 中留言跟我们讲说你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是感兴趣的主题，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制作出来哟。好的，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